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今天早上我们要再次向你敞开我们的心。主，愿你祝福我们的耳朵，祝福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在看你话语、听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在这里啊，我们要交托我们自己，求圣灵今天早上充满我们。当我们在看这历代志下最后一章的时候，也叫我们先明白，主啊，你在人的当中所要成就的事情，是关乎你国度的事情，也帮助我们的心。主要不是只是定睛这个世界，乃是要透过这历史，透过神你所写下来这圣经，好让我们知道这条道路，也好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啊来临到这世界上，这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在神的掌握当中，也帮助我们的信心仰望在你的里面。虽然人会为恶，但是主啊，在乌云之上仍然有太阳。主啊，透过这些历史当中，这些乌云的缝隙当中，我们也隐约看到你的光照在这地上。今天也帮助我们抓住这盼望，谢谢主。我相信即便我们活在的世界是罪恶的世界，但神你是我的光，你是我的亮光，我跟从你就不在黑暗里面走。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历代志的开始的写作是从亚当开始，历代志上跟下，上跟下是人分的啦，它原来是一本书，从亚当时代开始写，那一直写到我们今天看的36章最后四个王结束在圣殿被毁的时刻。那从历史上，你如果从马太福音看耶稣的族谱，神拣选亚伯拉罕成为他的选民，一直到大卫到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是14代，到大卫是14代，从大卫到这个时代是14代，从这个时代之后一直到耶稣再来又是个14代，所以神早就已经预定了一些事情。那你也看到人的败落，所以我们如果从圣殿的角度去看的话，圣殿在所罗门时代被建立起来，大概是在主前1012年，也就是出埃及地之后的第480年。然后圣殿被建起来，圣殿建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各位，圣殿建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它本是一个敬拜中心，是连接人与神的一个地方。但是当人有这些东西之后，依靠的是外在的这些光鲜亮丽的东西，并没有一个心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刚我们林老师也有分享，很多先知被差遣，但是人的心如何？还是不转回，还是在看这世界，看那些光鲜亮丽花花绿绿的事情，最后就内心的败坏，到最后是无可救药，神就让圣殿被毁了。所以圣殿是毁在公元前587年，也就是圣殿建立起来的建立起来第425年就被毁了，这叫第一圣殿时期。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看这个神在当中到底在做什么事情。这些王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作恶的嘛，就像全心刚所讲了既然作恶的王为什么还存留，为什么还是历史还是写下来，原因是为了弥赛亚，为了弥赛亚国度的来到。所以这些王虽然不好，北国被灭了，南国有没有被灭？直到这时候才被灭。但是灭了之后，我们看到最后两节又看到什么亮光，就好像乌云一直遮盖在这地上，遮盖在神的选民当中，但是你会从这些乌云的破口当中看见什么亮光。所以到了所罗巴伯那时代就这样，他们被掳第一次就归回，后面又开始另外一个圣殿的重盖。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最后这四个王难得一章里面写了四个王好像很快速的，好像是要把这章要把历代志结束吗？不是，是因为他们的历史你会发现都是在重复以前的什么不好的事情。好，我们先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四节，我们来谈亚哈斯的事情。约哈斯的事情，
国民立约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祖父。约哈斯登基的时候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00 埃及王尼哥利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耶路撒冷的王，改名叫约
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好，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谈到一个王约哈斯。约哈斯是约西亚的儿子。好，那约西亚他父亲还不错啊，在那之前哈，其实在这里就讲到说他被埃及王掳去，对不对？其实我们从前面从28章就看到，隐约看到一件事情，以色列百姓被掳。好，从那个亚哈斯王，那时候他行恶，他不是拜偶像吗？又叫他的儿女惊火，所以亚兰王是不是攻来，然后跟北国，好，以色列北国一起攻来之后，把这些掳来的国民交给谁？北国的国王。然后神后来透过一个特殊的事件，叫他们被释放回来，好，就是好撒玛利亚人。这是耶稣后来讲的故事。其实在那个时代，神就透过神自己的工作，透过北国人把他们释放回来，可是已经在警告以色列百姓了，对不对？在警告犹大国。可是到了后面他就兴起西西家，西西家就有一番的复�兴，所以历代志下就写了4章关于西西家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呢，西西家的儿子，西西家很好的王，亚哈斯很糟，然后神兴起西西家很好，然后后面又兴起后面又出来谁？马拉西，又是一个坏的很坏的王。好，所以那个时候就怎样被亚述王掳去，有没有？亚述王已经开始掳他们了。那后面又出现亚门被杀后，后来神又兴起谁？约西亚，就是前面的这里。那约西亚又复兴，又写了2章之后，又来到哪里？约哈斯。然后这里讲说，第一节，国民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作王。为什么是国民立？因为他老爸突然战死，他老爸一生大部分都是跟随神，但是在最后这件重要的战事上，有没有听上帝的话？他并没有听，因为神正在兴起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新巴比伦叫做尼布甲尼撒王。哦，如果查历史大概会写尼布甲尼撒二世，尼布甲尼撒二世这时候已经开始兴起，所以亚述很紧张。好，所以埃及也很紧张，亚述跟埃及想要联合，然后怎样？埃及要借道经过犹大的时候，然后这个约西亚有没有搞清楚状况？没有，他没有听耶和华的声音，他就出去怎样贸然上战场，结果就被射中了。跟亚哈王是不是很像？亚哈王也出去，而且他还是换成一般士兵的衣服，结果还是被箭射进他盔甲的缝隙里面。但是这里约西亚比亚哈王好多了。亚哈王就是在战车上死掉，换了战车，最后还是在战车上死掉。那约西亚怎样送回到耶路撒冷死掉，葬在祖坟里。好，这也是差别待遇。但是突然过世呢，百姓就赶快立谁？立约哈斯起来做王。好，那第二节，约哈斯登基的时候，那时候23岁，蛮年轻的。你可以去对照列王记下23章，或者是耶利米书的22章，都有谈到这些事情。2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多久？三个月。好，那这里没有写，可是列王记有写，他做王的时候是什么？作恶了。好，作恶的时候，他只做王3个月。3个月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埃及王，好，因为埃及王已经杀死他的父亲了。那这里埃及王就在耶路撒冷城废了他，又罚，把那个罚圈起来。他可以废王，又可以罚他百姓什么？银子。好，罚犹大国银子100塔连德，大概3400公斤。那金子呢？1塔连德，大概34公斤。好，哎，一个别国来的王突然在你国家罚钱，其实就是什么？收税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已经管制你的啦，谁可以向你收税？就是在你国家掌权的才能够收税啊。而且不仅收税，还什么废王跟立王。所以神就把他交在谁的手中？埃及人的手中。埃及王尼哥，第四节，埃及王尼哥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而且还什么 改名，你会发现改名连你自己的名字都要被父亲给你的名字都要被改掉，你就知道他们已经是怎样臣服在他们的下面的，在埃及人的权势之下。那我们先讲一下约哈斯，约哈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已经夺取，耶和华已经夺取。然后这个名字在埃及王里面他不喜欢，他就这样把这个王给废了，然后就立了他的哥哥叫做以利亚敬。以利亚敬本来是神建立的意思，他也不想要这个名字，就把它改成什么约雅敬。约雅敬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兴起，还蛮有意思哈、哦。耶和华兴起讲的还是耶和华兴起，但意思是说什么？耶和华兴起这些事情，透过我们这些外邦人管教你们。好、哦，所以埃及王还蛮搞得懂、搞得懂状况的哈、哦。所以他把它改名叫做以利亚敬哈、哦，然后就把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这个约哈斯就死在埃及。好、哦，所以本来百姓立的这个王就被怎样被掳去，掳到埃及，直到他死为止。好、哦，这是第一个36章的第一个王哈、哦、约哈斯。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王约雅敬，我们一起从第五节读到第八节。
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就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证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儿子约雅敬接续他作王。
好，到这边。接下来就是约雅敬，约雅敬登基的时候25岁，你会发现前面一个23岁，这个25岁，都是很年轻。这么年轻当王，表示说前王怎样，寿命很短。好，所以前面3个月，接下来呢还可以啦，在耶路撒冷作王多久？11年。但是这11年里面做什么事？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有没有一个好的传承？有没有好的教导？已经都什么失去了，所以整个国家的败落就是这样子。第六节，巴比伦王，那巴比伦其实就是混巴比伦，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哈，从巴别这个字出来的，巴别是分别，也是混乱哈。后来叫巴比伦，叫做混乱的意思，混杂或混乱的意思。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哈，尼布甲尼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王冠的守护者尼布，他的名字叫做尼布，封号叫什么？王冠的守护者。其实是谁给他的这样权柄？耶和华上帝给他权柄。好，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上来攻击他。这时候已经到了什么？从亚述已经到了巴比伦的时代了哈。巴比伦开始兴起了，就这样攻击犹大帝，然后就掳了谁？用锁链锁着这个约雅敬这个王，将他带到巴比伦去。所以已经很可怜了，这个王怎样像奴隶一样被锁着带往巴比伦。但后面历史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他死的时候又在耶路撒冷，所以表示有没有被放回去？有，他有被放回去。好，他被放回去，但是放回去的过程当中是在哪一段放回去的没有很清楚的写。好，但是我们确实是知道，从其他的一些先知书看到他是被放回去的哈。然后他被掳去呢，也同时也把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带到什么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了，也就是在这些偶像的，其实应该是说王宫了哈。所以有个小字写说什么自己的王宫，因为那个庙跟皇宫的用词是几乎是一样的。好，那你知道？你不讲尼撒王跟耶和华上帝之间的事情，你看其他的先知书，其实你会看到，所以应该是比较可能放在他的王宫里面，因为他后来也这样敬畏耶和华上帝。第八节，约雅敬其余的事和其他和他所行可证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的记上。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作王。所以你可以去查考耶利米书，从22章23、25、26 到三十五章，其实都讲到这个时代，主要就是什么？神差遣耶利米在对他们这世代的人讲话，但是他们听吗？他们不听，而且他们这样也嘲笑耶利米，所以耶利米也很可怜。这个被差遣的先知是被恶待的，还被怎样关蛮久的，他是被神差遣来警告他们，但是这些人在这个世代却都不听了，所以真的是整个属灵上面非常的败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约雅金，约雅金的儿子约雅金作王。好，我们来读从九节到十节两节。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八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零十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
哇，又是一个三个月零十天的王。约雅金约雅金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建立，耶和华建立，但是看起来是什么？不是建立他们自己人为的国度，神要开始建立一个，准备要进入下一个世代了。好，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可是里面有小字写说什么？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八节做十八岁，那英文的版本没有翻译八岁，直接翻译成什么？十八岁。十八岁比较可能，因为你觉得一个八岁小孩不断的行恶啊，蛮难想象的，对不对？八岁小孩多大？小学几年级？一二年级。一二年级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真的蛮难想象的。那如何知道他到底是十八岁或八岁？然后有人去查考当时巴比伦的文献，就有提到说这个约雅金他登基之后五年有五个孩子，所以你觉得他几岁？十八岁。好，所以应该是列王记所讲的十八岁，可能是文士在抄写的时候漏掉一个字。好，所以列王记这里比较准确，是十八岁。然后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零十天，但是这三个月又零十天都做什么事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又是行谁？马拿西所行的恶事。马拿西所行的恶事就是亚哈斯所行的恶事，就是什么？又去拜巴利，又去拜亚瑟拉，又是使他儿女惊火，又是行什么？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正恶的事情。所以真的是不受管教，所以一次一次的。第十节，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差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又再掳一次了。前面从耶和华圣殿里面掳走不少的宝贵的器皿，但是大概太多，一次带不走。你如果去看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你就知道里面有多少宝贝，所以要一次带走，光金子的量就已经很可观了，所以要一次搬还蛮不容易的。所以这时候他又行恶，神又怎样让尼布甲尼撒来往又来了，将约雅金和殿里各样的宝贵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金的叔叔，他就是他爸爸的兄弟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所以又怎样？又被掳了，又再次被外邦的君王又再立另外一个王。好，西底家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神是公义的。西底家这个名字的意思，耶和华神是公义的。果然真的耶和华神是公义的，所以到这里到西底家真正的西底家西底家的时候，圣殿就怎样被毁了。谁能够毁圣殿？若不是出于上帝，若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同意，谁能够毁掉上帝？耶和华上帝为什么要毁掉圣殿？因为这些人已经把圣殿里面的侍奉当成像外邦诸多偶像的侍奉其中的一个，甚至他们也不会看重耶和华圣殿的事情，对吧？曾经亚哈斯不是把圣殿门关起来吗？对吧？不准人家怎样去侍奉。所以你会发现已经是什么，整个信仰已经堕落到一个程度了。好，我们先读过再来讲。从十一节到十四节，
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
好，到这里，到十节，到十节，西底家做犹大王，到这个时候，犹大就灭国了，就灭国了。好，从所罗门，从大卫到现在，所罗门大概经过400多年。你看嘛，从出埃及到建立圣殿大概480年，好，快500年的时间。圣殿建立起来到这里400多年，接下来以色列百姓要进入一个400年的旷野了。400年旷野，不再有王，不再有国家的具体的形式了，他们就在怎样，都在外邦人的掳掠底下。好，在你知道那个历史吗？从亚述后面兴起谁？巴比伦。巴比伦后面又兴起谁？波斯。波斯之后又兴起谁？希腊。因为整个波斯算是被希腊化了，虽然好像不是希腊过来做王，但是他整个国家已经希腊化，直到什么？罗马出来，罗马出来。所以这当中又是400年，这400年神就进到哪一个部分？完全不说话，有没有？到马拉基书之后，一直到耶稣来之前，到施洗，不是耶稣，施洗约翰之前，这当中多久的旷野期？400年，是以前出埃及的10倍。因为他们执意为恶，他们不听。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到底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是自己定义这条信仰道路，还是要听神说？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如果自己要定义，就是自己做王，不是吗？自己要在神的面前做王，不听耶和华神的话，就会被怎样？管教。这管教一次比一次重，从40年的旷野，本来应该是怎样？7天就走进去的，好，甚至有人说4天就可以走进去了，但不知道哈，就看他们的小孩还有羊群的状况。但是就走了多久？40年，对吧？希伯来书里面神有没有讲说他厌烦那世代的人？因为他们心中怎样？不信。所以神厌烦那世代人，直到这40年，20岁以上的人全部都200多万人都死光了，神才在下一个世代透过谁？约书亚，就带领他们进迦南。但是进去没多久又进到什么？4世纪的时期，有没有？又进到另外一个黑暗时期，直到兴起谁？撒母耳、大卫，好，那个时代才又兴起。但是到了所罗门没多久又怎样？到了耶婆罗安就又分裂了，南北国又败落。你发现人活在这世上，有时候真的还蛮不专心跟随耶和华的，不是吗？蛮不专一跟随耶和华的。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自己，千万不要夸自己手中能做什么事情，夸自己能做什么。即便像所罗门，他所做的事情大不大？很大啊。他把国家搞得强不强盛？很强盛啊。但是他有没有败落？败落。我们要不断地把焦点对向神做了什么，不是去看自己能做了什么。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谦卑己心，自己能做什么？不是夸自己，要夸什么？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在整个信仰当中最核心的不是看自己做什么，是要看神做了什么。好，那好，让我们能够谦卑的继续去听下去，不然就会像什么约西亚，当他神借着他又复兴的时候，然后埃及王借道，他听吗？他不听耶和华神。你会想说，哎，约西亚好歹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哎，他使以色列国家复兴哎，单单一个不听，为什么把性命付上代价？上帝在管教他们。你以为你能够做什么是出于你自己吗？ 因为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关系到全人类，不是只有以色列百姓，还有关系到全人类的事情。这是在承接弥赛亚国度来到之前的神的带领，但是他们把焦点对向谁？自己，把焦点对向自己，神就使他们败落。好，没有对向谁？弥赛亚的国度，弥赛亚国度。所以当施洗约翰在旷野传福音，他第一句话讲什么？跟耶稣讲的话都一样，神国近了，神的国近了。所以之前神的国有进吗？神的国有降临吗？其实神的国要降临，但地上无法承接，人还是看自己想要建立什么。当然神透过以色列百姓是建立一个印象，让人知道被神所管理的国度的复兴，但是在人的罪恶当中都是什么？中了仇敌的诡计。好，所以到了西底家的时候，真的就西底家了哈。西底家登基的时候21岁，又是很年轻的王哈。你可以去查考列王记下24章或耶利米书52章，好，都有特别他对他的一些描述。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哈，又是看为恶的事情。然后谁被差遣？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能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哈？能不自卑？这个词把它圈起来，还是这样自以为是？好，当了王，然后就这样，好像自己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都没有想到神要做什么哈。13节，你不贾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怎样背叛？意思是说什么？你不贾尼撒叫这个西底家。跟他要他在耶和华面前立誓，要他服侍尼布甲尼撒，这事是出于谁？耶和华上帝，因为上帝要管教以色列百姓，使他们做奴仆，才知道说过去的日子神做神的奴仆好还是做人的奴仆好。但是就是学不会，了解吗？他宁可做什么人的奴仆，也不去做上帝的奴仆。所以神就透过尼布甲尼撒就要他向神耶和华神起誓。这个神不是指外邦的神，这个神是指耶和华神。他在神的面前也愿意起誓，但是3年之后他就背叛了，是他自己起的誓，但3年之后就背叛了。好，背叛之后呢，强项硬心，你就看到哦，他也不服神，也不服怎样神所兴起的尼布甲尼撒王管教他，都不服。之后呢？包括谁？第14节，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圈起来。犯什么罪呢？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圣殿。你会发现，我们从历代志下了看下来，你会发现，真正敬拜耶和华神的王多还是少？少，但是每次他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不是大复兴？大复兴之后又很快的又败落了。你会发现人的心真的是有时候不太容易管教，对不对？好，所以就如此。所以写到这里，最后一个王，犹大的最后一个王，来到了结束的时期了。接下来呢，他就把焦点转向什么？圣殿。其实历代志主要还是要写到关于什么？神的圣殿。但有形的圣殿到这里第一次被毁了，后面到了尼希米那时候所罗巴伯的时候又被重建起来哈。历史大概是这样子，在我先讲完这里就会讲到这个历史，我们再讲那个圣殿的一些历史哈。好，我们从15节读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他列祖的神因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讥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的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烧。 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加勒底王将圣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与合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直满了七十年。
波斯王古利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的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好，最后历代志最后这个部分就作者做一个总结哈。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把爱惜圈起来，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所以神从来没有怎样疏忽他该做的事情，他总是怎样不断地差遣他的使者去警告他的百姓。但这些先知都是怎么被对待？都是被恶待，甚至被杀，因为人不想听嘛，不想听。其实就像约翰福音所讲的，光来到世间，世界因为自己的行为是什么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这里。所以当人的心执意想行恶的时候，听不听先知的话语？是不听的，心中已经定义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不会听先知的话语。好，所以帮助我们真的要有一个能听的耳、受教的心。那在这里十六节，他们却怎样？当这先知被差遣的时候去讲的话，对他们来讲都难听，听不下去，听了难过，他们就用一个态度，他们却怎样？喜笑神的使者，把喜笑圈起来，藐视他的言语，把藐视圈起来，讥诮他的先知，就这样笑说：神哪里有差遣你？神差遣的使者都是说什么？平安，平安，平安。因为人想听什么？平安。但是神在警告人，所以先知讲的话是人应当听的，不是你想听的，是你应当听的，不是你想听的。如果我们的耳朵只执意想听自己想听的话，就会在蒙蔽的灵里面。除非我们怎样真的像神有一个谦卑自己的心。所以他却喜笑藐视讥诮他们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们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了。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无法可救。你知道上帝就要用极端的手，最后他就让什么国家灭亡，圣殿被毁，他就做了这件事情。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你不讲你杀他，是从加勒底这边发迹的。加勒底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破土者，开工破土的那个破土，破土者果然是什么？真的是破土者。使加勒底的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在哪里杀？在圣殿里面杀百姓。这个画面你会有没有觉得很张力很强，非常的强。这些以耶和华为神的百姓本是蒙福的，在这里却怎样承受了咒诅，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他们的神，藐视到这种程度。所以神说所依靠的耶和华神变成审判他们的神，所以在圣殿里面杀了他的百姓。好，所以你会发现上帝不是只有怜悯慈爱，请问有没有公义圣洁？有公义圣洁的。所以我们要敬畏他，敬畏他，你不能只抓你想要的。神是慈爱的，是怜悯的，没错，讲的也对，但神的公义跟圣洁呢也要抓住。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属性。 在神来看他们无法可救，所以就在圣殿里让加勒底的王尼布甲尼撒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跟什么白首，也就是什么从小到大到老，从男到女，全部都什么完全毫不连续，好，就杀了。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好，把都交在圈起来，都交在加勒底的王的手里，好，这个破土者。十八节，加勒底王将圣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全都怎样掳到巴比伦去了。本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名，神祝福他们，使他们怎样昌盛，但他们藐视耶和华神，就怎样，这些祝福全部都被夺走了。十九节，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把焚烧，还有后面的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好，把那个洞子都圈起来，焚烧、拆毁、烧了、毁坏城里宝贵的器皿。这是发生在公元前587年，公元前587年，圣殿被毁了。好，还没结束。二十节，凡脱离刀剑的，哎，你有幸没有在圣殿里面被杀的，接下来的下场是什么？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什么仆婢，都去当奴仆去了，直到什么波斯国兴起来。好，那后面就开始什么讲出一些神原来就已经告诉他们的事情，也往后开始看到一些盼望。好，所以如果写到这里就停止，我们的心大概就啊去聊聊啊，洗底家、哦、还好。这圣经的写作其实还是叫人看见云上的太阳，就是云缝当中光还是怎样照下来的。二十一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先知啊，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直到满了什么70年。哎，地守安息，对地是好的，为什么？那地已经承受不住那地上的人所行的恶，咒诅，咒诅在地的里面，地会不会说话？不会吗？该隐下的杀了亚伯，谁向谁？向神说话，地向神说话，你就是这样审判流无辜人的血，不赶快做吗？所以在这里，地就想了什么？安息。什么叫想安息？就是一片荒芜，一片荒凉，什么事情都在上面没有发生，只剩下什么牛群、羊群、野兽在这里吃草。好，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七十年怎么算呢？就是到第二圣殿建起来的日子，因为他们被掳去做巴比伦的奴隶之后，后面就神就兴起波斯，所以巴比伦很快的，因为他向神怎样又自高自大，所以神就兴起波斯，然后怎样就灭了这巴比伦。那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大概是圣殿被毁之后50年。圣殿被毁之后50年，第一批就是所罗巴伯，他们就怎样有人被释放归回。归回之后，你如果往后翻，其实就是什么以斯拉记，这古时还怎样发命令要建造耶和华神的殿。这个波斯王古时发命令要建造耶和华神的殿，你说奇不奇妙？奇妙。好，所以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花了20年时间把圣殿建起来。好，所以在公元前的516年，圣殿完成，就是什么？整整的70年，完全准确，照着圣经的预言，地享了安息。70年后，第二圣殿就被盖起来了。好，那后面还接续很多工程，到圣殿的城墙被，到那个尼希米记就是盖城墙。那这城墙跟圣殿都盖起来之后，到了后面的希律还大肆的整修它。好，所以有一些重修的工作，到耶稣时代还继续工作，但是等到圣殿重修完毕之后，盖得非常的富丽堂皇，在公元70年的时候，第二次被毁，罗马的提督将军又带兵怎样驻扎在克西马尼园，结果里面的祭司就紧张担心这些军队要攻进来，自己烧了圣殿， 自己烧了圣殿，所以罗马的提督将军想说叛变了，就带兵就进去了，大屠杀。好，然后到公元一百年的时候，一百零几年忘，一百零一零二之类的，他们在逾越节又回去，然后怎样聚集在里面，所以罗马的巡抚就围城大屠杀，之后将他们赶散离开所有迦南地，赶到世界各地去，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又复古。你就看到上帝怎样在当中真的严严管教他们，因为是给万国做榜样的，他们是什么首先被拣选的，是要做榜样的。所以到底是蒙福还是受主，基本上还是蒙福，所以神并没有放弃他们，所以到今天的以色列还在啊，不是吗？是不是单一的信仰，单一的语言？是，一九四八年，这是很神奇的事情哦。当你看到这些事情之后，你要知道这信仰有多真实。它跟人类历史脱得开吗？完全脱不开。你从其他宗教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吗？完全没有。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今天写在上面的，我们就要很严谨的去对待它。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好。所以二十二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他可以激动外邦王。波斯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各位，今天呢，今天圣殿还在不在？外在的物质的圣殿不在，但实质内涵，圣殿的内涵在不在？在。看看你旁边的就是了，神的教会有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外在的殿，最后人只是透过这外在的仪式，透过外在的这些事情，但内心真的走向神吗？没有。所以神就不再用这地上的国度，所以神的国现在临到了，虽然还没有完全，对吧？已经临到，但尚未完全，但是已经开始建造起来，是在人心里面的。所以当本丢比拉多审问耶稣说，你的国在哪里？先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他说，我是，我生是为这个而来的。你的国在哪里？耶稣只回答那一句话，我的国不在世上，我的国若在世上，我的门徒就要征战。所以神的国在哪里？人的内心，人的内心建造神的国度。你看见吗？神的国度就在你生命当中建造起来，是属神的国度。国度有没有组织？有还是没有？国度当然有组织啊。国度有没有它的领域？有没有它的领导？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国度有没有它的司法、行政、立法？有啊，立法跟司法，立法本来就已经定了啊。神的原则早就已经创造宇宙万有之前就已经怎样立了，所以也不用改它。所以神的话语我们要更多明白。神的司法呢，谁执行？神的众天使已经在执行了，不是吗？祝福跟咒诅对于我们所犯的行为已经开始做司法的管制的。神的行政呢？行政是做什么的？行政是开展，不是吗？扩展、开展、执行，在哪里？在神的教会，不是吗？所以你传福音叫人信耶稣，是不是在开展神的国度？在训练他成为神的门徒的时候，是不是在建造神的国度？是啊。所以今天已经不再从外面去建造这些有形的东西，从人的内心去建造了，建造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借着我们不断的去把人带进耶稣基督里面，训练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神的国度就不断的被扩张，被建立起来，不是吗？那都在预备当将来神的国完全降临的时候，这些事情会完全的显明。现在我们都还在怎样赛前赛而已，我们在赛前赛，了解吗？但是你要透过这些历史去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不是只是求自己在地上的事情，气一断腿一蹬，这些东西不都留在地上了吗？ 什么到底是进神的国？人，人，你看待别人生命如何看他？神的国要降临的时候，显出来到底是什么？不就是人吗？好吧，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当我们看完这历代志征战元素的时候，心中总是有不胜的唏嘘，但是也在最后看到一个盼望。主啊，即便地上的世人他们的恶是大的，罪恶权势之大，甚至这世上的王是撒旦，但是主啊，你仍然在那里掌权。主啊，你仍然带下盼望，特别在这世代当中，主啊，当这些新的巴比伦、新的波斯世代都不断的兴起，仇敌透过整个媒体网络很多的事情建构起他们的巴比伦帝国，但是神啊，你的国也在这时候彰显，就是你的教会。教会要兴起，教会要被建造起来，因为教会是上帝所看顾，教会是上帝的国度。让我们今天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盼望，在基督里面，神的国度必要被建造起来，在基督的国度里面，神的国必要被恢复起来，不是外面的，乃是我们内心的，乃是人生命与基督的连结。主啊，帮助我们，你已经把这圣殿建造在我们的里面，如今不再用人手所造的殿，你居住在里面，如今你居住在你自己手所建造的殿，就是在我们的内心，就是在教会的里面。主啊，你帮助我们，凡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在那里祷告，神就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同心合一祷告，神天上的神必要成就他的国度临到我们当中。主啊，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已经在这个建造的福分上面，建造的国度上面。主啊，帮助我们看这些经文不是离我们远的，乃是与我们生命有极大关系的。帮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不是寻求世界，不是寻求自己所想要的，乃是要寻求神所要建立的。因为自己所想要的必然毁坏，但是神所建立的必然立存。就像施洗约翰所讲的，我必衰微，他必兴盛，我必衰微，他必兴盛。愿主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听到这些道的，能够内心有一个谦卑跟随的心。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祝福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我们请站立起来。